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12月20号星期五。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普京说准备就乌克兰战争和川普妥协，随即导弹轰炸基辅。
布林肯说世界已经表态，台湾是我们的事情。
报告指出中共影响力行动正瞄准美国地方官员。
联邦航空总署颁无人机禁飞令，覆盖新州重要基础设施。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美国政府周四发布的年度报告说，在12个月内共驱逐了超过27万名移民。根据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 ICE 发布的年度执法报告，截至9月30号为止的2024财年，ICE 共将271,484人遣返至192国，创下自2014年以来的遣返人数纪录。川普过渡团队发言人莱维特周四说，与拜登任内的非法移民庞大人数相比 ，ICE 发布的遣返人数微不足道。他在声明中说，川普总统上任第一天起就会启动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非法犯罪分子集体驱逐行动，解决拜登制造的移民和国安噩梦。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在这份报告中指出，被强制驱逐者里大部分是非法从美国南部越界入境者，当中约1/3的人有遭刑事定罪或面临刑事指控。据估计，目前非法拘留美国的人数在1100万到1500万之间。
俄罗斯今天早上向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射弹道导弹，造成1人死亡9人受伤，并导致几百座建筑物断电。据莫斯科说，这次袭击是回应此前乌克兰用西方的导弹袭击俄罗斯一家炼油工厂。德国政府19号发表声明说，德国总理舒尔茨和美国当选总统川普通话时一致认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已经持续了太久。12月16号，川普表示将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对话，推动冲突结束。普京19号说，他准备好在可能和川普就结束乌克兰战争而举行的会谈中做出妥协，而且在和基辅开始会谈的问题上没有任何条件。泽连斯基周四在欧洲领导人峰会上督促欧洲国家在战争结束后保证保护乌克兰。他还说，如果得不到川普领导下的美国的支持，那种支持是不够的。
近日，德国警方对一名中国公民展开间谍活动调查，该嫌疑人涉嫌在基尔威克海军基地拍摄敏感照片。这座港口是德国海军设施和国防巨头蒂森克鲁伯造船厂的所在地，后者主要负责潜艇建造。根据当地媒体报道，这名中国男子于12月9号被基尔基地保安人员发现拍摄后拘留，随即被警方逮捕。嫌疑人目前已经被释放，但警方正在评估其手机中的图片。联邦军事反情报局也参与调查。什勒苏伊格荷尔斯泰因州检察官表示，此案涉及国家安全。近年来，波罗的海地区因为乌克兰战争局势紧张，欧洲国家密切关注潜在的间谍活动。
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周四说，已经暂时禁止无人机飞越新泽西州和纽约州的几10个重要基础设施。路透社报道， FAA 已经在上个月禁止新泽西州2处地点的上空有无人机飞行，又应联邦安全机构的要求，并且在非常谨慎的情况下做出新泽西州22个公共设施的上空禁飞无人机30天的决定。 FAA 周四晚上也暂时禁止无人机飞越纽约州的29个地点，为期30天，其中包括纽约市等市镇。 FAA 周四还提到，已经把禁止无人机飞越总统当选人川普位于新泽西州贝德敏斯特镇高尔夫球场的措施延长到明年1月31号。美国联邦调查局在新泽西州的部门周三也警告民众不要射击或者是用激光指向可疑的无人机，因为如果人力操纵的飞行器遭误认锁定，可能会造成危险或致命的后果。
本周，中共储备粮管理集团采购了约50万吨美国大豆，将在明年3月到4月交付，引发外界关注。尽管巴西大豆价格更低，北京选择支付较高价格购买美国大豆，显示品质需求优于价格考量。此举正值美中贸易局势紧张之际，美国后任总统川普即将上任，其关税政策的不确定性让业界担忧新一轮关税战可能冲击贸易。美国大豆价格近期跌至4年新低，受高库存和巴西创纪录的丰收预期影响，知情人士透露，中储粮近期累计订购超过百万吨美国大豆，显示这些采购可能是为了补充国家战略储备，而非政治示好。市场分析指出，中储粮偏好美国大豆，是因为美国大豆不易变质，但采购量难以长期维持。业界认为，中国采购策略仍需观察未来政策动向。
纽约时报报道指出，美国官员担心人工智能芯片大厂英伟达的产品在全球热销，可能让对手提升实力。现任总统拜登政府正在研议规范，将加强控制 AI 芯片的销售。报道引述四名知情人士的说法提到，这项拟议中的框架是美国盟友采购芯片不受限制，对手则彻底封锁。至于其他国家，则根据和美国战略目标相符的程度获得配额。此外，科技新闻媒体 The Information 周四援引一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商务部最近要求英伟达调查他们的产品在过去一年中是如何流入中国大陆的。最近，英伟达已经要求美国超威电脑公司和戴尔科技等大型分销商对他们的东南亚客户进行抽查，目的是核实这些客户是否仍然拥有他们购买的配备英伟达芯片的服务器。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报告指出，中共影响力行动正瞄准美国地方官员，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Instagram 计划明年推出一项生成式 AI 编辑功能，让用户能够更改视频的几乎任何方面。根据 Instagram 负责人亚当·莫瑟里发布的预告片，这项技术由 Meta 的 MovieGen AI 模型提供支持，目的是为创作者提供更多的工具，帮助他们转变内容，让他们的想法栩栩如生，而无需大量的视频编辑或操作技能。这个功能可以使用简单的文本提示进行调整。 Meta 还没有宣布这款产品何时上市，但 Instagram 是他们确认将使用文本转换视频模型的第一个平台。
苹果公司抨击 Meta Platforms， 说 Meta 过多请求存取苹果装置的软件工具，可能影响用户隐私与安全，凸显两大科技巨头之间的激烈竞争。根据欧盟去年生效的划时代数字市场法，苹果公司必须允许对手和应用开发商与苹果自己的服务进行协同工作，否则可能面临高达该公司全球年营收 10% 的罚金。苹果公司在一份报告中指出，截至目前为止， Meta 已经提出15项互用性请求，请求广泛存取苹果的技术堆叠，数量超过其他任何公司。苹果公司指出， Meta 许多请求意图改变功能，可能会对用户的隐私与安全构成威胁，而这些请求似乎与 Meta 智慧眼镜和 Meta Quest 等 Meta 外部装置的实际用途完全无关。苹果公司还指出， Meta 近年来在欧洲因为隐私问题遭到罚款是令人忧心的因素之一。
周四，谷歌发布了所谓的新型推理人工智能模型，但它处于实验阶段，还有改进的空间。新模型名为 Gemini 2.0 闪算，可在谷歌的 AI 原型平台 AI 工作室中使用。模型卡把它描述为最适合多模态理解、推理和编码，能够推理、编程、数学和物理等领域最复杂的问题。这款产品建立在谷歌最新发布的 Gemini 2.0 Flash 模型上，它的设计跟 OpenAI 的 O1 和其他所谓的推理模型类似，但是和大多数人工智能不同， 推理模型可以有效地进行自我事实核查，这有助于他们避免一些通常会绊倒 AI 模型的陷阱。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近日，有关中国绕过联邦监管，专注于影响美国地方政府的行动引发了广泛关注。据报道，中共正通过与美国州和地方政府的合作，悄然扩大它在美国的影响力。这种策略不仅对美国的经济和国家安全构成潜在威胁，还凸显了中美关系中的复杂动态。请听报道。
美国之音周四报道指出，2023年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加文纽森访问中国受到了高规格接待，包括与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会面。纽森对中国绿色能源领域的成就表示赞叹，并承诺加州愿意成为中国的长期合作伙伴。这一表态引发了对中国在美国地方层面影响力的更大关注。根据保卫民主基金会的一份新报告，中共近年来越发注重通过地方官员和地方政府建立影响力。报告指出，中共利用经济投资、文化交流和地方合作，规避联邦层面的监管，以影响美国的政策制定。报告强调，美国联邦政府负责国家安全和国际贸易政策，而州和地方政府的重点在于经济发展和公共服务。这种分工的不同，为中共在地方层面的影响力提供了可乘之机。例如，北京通过投资基础设施项目与地方政府建立联系，中车公司和比亚迪等中国国企在美国多个州展开合作，为当地提供产品和服务，同时与地方官员保持互动。此外，北京还通过文化项目和姐妹城市关系等方式推进其影响力。目前，中美之间共有277对姐妹城市关系，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管理。这些项目表面上促进经济和文化交流，但实际上成为推广中国政策的平台。报告还指出，中国的地方渗透行动可能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例如，今年9月份，纽约州州长的前副幕僚长被控充当中共政府的代理人，并利用其职位阻碍与台湾官员的会面。类似的事件表明，北京的地方影响力战略可能直接干预美国国内事务。此外，中国通过孔子学院等教育项目及官方媒体在美国主流媒体上的广告投放，进一步塑造对其有利的叙事。例如，中国日报在华尔街日报网站上发布赞助内容，试图影响舆论。为了应对中国的地方渗透，报告呼吁联邦政府采取更加严格的监管措施，包括限制外资并减少对中国经济的依赖。同时，地方领导人应更加主动，将地方外交作为推动本地经济发展的工具，而选民也需要了解地方政府如何可能无意间支持了中共的战略目标。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8号接受访问时特别提到台湾，指拜登政府上台以来让全球看到台湾的重要性，并表示台湾是我们的事情。请听报道。
布林肯周三接受美国外交事务杂志专访时谈到，美国致力于建立连接欧洲大西洋地区和印太地区之间的桥梁，让他们了解到，如果有一地发生事情，另一地无可避免的会受到影响。他指出，全世界有 70% 的微芯片来自台湾，每天有 50% 的商业货柜必须通过台湾海峡。如果台湾爆发危机，将对全球经济造成危机。布林肯还表示，中国总喜欢说台湾不关任何人的事，是中国的内政问题。对此，资深媒体人李大宇对希望之声说，中共这说法是根本站不住脚的。他说，台湾现在的执政当局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是先于中共国而存在的，中共是从中华民国手里夺权，大陆从某种程度上讲是沦陷区，中共相当于是家贼。一个家贼说这个家是他的，我想这个东西你到哪儿去讲，他都说不出理来。所以说中共对于台湾，他没法讲台湾是他的内政，反而说台湾可以讲大陆是他的内政。这个关系我觉得更说得通。布林肯指出， 现在美国让欧洲大西洋地区打开眼睛，更注意到台湾。他说，自从拜登政府上台以来，全世界对于台湾因中共的行为而蒙受危机，已经有更深的了解，认为没有国家能够免疫不受到影响。布林肯强调，台湾是中国内政的这个问题，国际社会对此的回应是，不，这是我们的事。布林肯以俄乌战争为例说，当中共和朝鲜一起帮助俄罗斯持续入侵乌克兰时，这让欧洲国家意识到地球另一端发生的事情对他们很重要。亚洲国家像是日本，也意识到今天在欧洲和乌克兰发生的事情，明天可能会在东亚发生。布林肯强调，美国已经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打破了欧亚伙伴各自只关心本地区事务的孤立状态，越来越多地意识到安全问题不可分割。以上新闻由天铎播报。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四在布鲁塞尔参加欧盟峰会，与欧盟27国领导人讨论乌克兰局势时，强调欧洲和美国的合作是实现持久和平的关键。他呼吁欧洲保持内部团结，同时和即将上任的美国总统川普协同合作。请听报道。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四指出，尽管欧洲对乌克兰提供了重要支持，但这还不足以确保乌克兰的安全。他明确表示，无论现在还是未来，北约才是乌克兰的真正后盾。即将于明年一月份重返白宫的川普曾声称，他能在24小时内实现乌克兰和平。这一说法引发欧洲国家的广泛担忧，担心可能被排除在决策之外。泽连斯基对此回应称，只有欧美联合起来，才能真正阻止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进一步行动。同时，泽连斯基对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向乌克兰派遣维和部队的提议持谨慎态度。他表示支持讨论这个倡议，但强调需要明确细节，如部队规模和应对潜在攻击的计划。欧盟成员国领导人在峰会期间重申支持乌克兰的立场。德国总理舒尔茨承诺乌克兰不会被迫接受被强加的和平，但他也强调有必要尽快停止战争以创造和平条件。欧盟外交事务负责人卡拉斯则警告，过早推动谈判可能不利于乌克兰的长期利益。立陶宛总统瑙塞达和荷兰总理史库夫也持相似立场，他们认为目前俄军仍处于进攻状态，谈判只会导致不公平且短暂的和平。卡拉斯指出，国际社会都在关注欧洲的行动，我们必须展现坚定的立场。在峰会后的记者会上，泽连斯基重申乌克兰需要明确的安全保证。他表示，只有在安全保障的前提下，乌克兰才能考虑停火和谈判。他说，如果对未来没有信心，乌克兰人就无法回家，经济也无法重建。面对川普即将上任的现实，泽连斯基表达了希望与川普沟通战争细节的意愿。他称，川普是一位强势人物，希望能争取到他的支持，并警告普京对全世界构成威胁。此外，对于斯洛伐克提出允许俄国天然气过境乌克兰的建议，泽连斯基坚决反对。他表示不会让俄罗斯利用乌克兰的资源获利。他直言，乌克兰正在失去人民，这个时候谈钱是对牺牲的亵渎。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加州居民孙耀宁因非法充当中共政府代理人被捕。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12月20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参众议员同声呼吁终止美中科技合作协定，
众议院否决川普支持的临时拨款法案，政府面临停摆，
海底电缆被切断，欧洲四国官员登上中国涉嫌货船，
FDA 重新定义食品健康标准，同时设计新标章。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说，拜登政府的高阶外交官今天抵达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和沙姆解放组织率领的新叙利亚当局会面，这是华盛顿和叙利亚实质的新统治者之间首度面对面正式会晤。美国代表团还将努力获取关于美国记者泰斯以及其他在巴夏尔政权期间失踪的美国公民的新信息。与此同时，五角大楼周四指出，美国今年稍早将派驻叙利亚的军队人数倍增至2000人左右，作为打击圣战士组织伊斯兰国行动的一环。叙利亚反抗军12月8号占领大马士革，当天华府宣布攻击超过75处伊斯兰国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此举目的是确保伊斯兰国无法趁眼前局势在叙利亚中部进行重建。
众议院周四投票否决总统当选人川普及其团队核心成员马斯克支持的一项临时支出法案，除非新一轮的资金措施能够在本周五晚上之前通过由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和由民主党控制的参议院，否则美国政府将于周六停摆。这将影响到包括空中交通、执法机构和超过200万联邦员工的薪水等一切运作。后任总统川普在周四表示，美国的国债目前已经超过36万亿美元，他强烈要求国会不要继续在不取消债务上限的情况下为政府提供资金。美国媒体 CNN 报道，众议院民主党人在周四的闭门核心小组会议上表示，他们不愿意屈服于川普及其共和党盟友所提出的要求。白宫方面强调，如果政府停摆，将会对美国各州造成损害，特别是在灾难援助方面。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四说，美国宣布为苏丹人道危机再注入2亿美元新资金，华府对苏丹承诺的援助合计已经达到23亿美元。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周四警告，苏丹有可能沦入世界近代史上最严重的饥饿危机，全国170万人不是面临饥荒，就是有饥荒风险。布林肯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针对苏丹议题召开的会议上说，我们看到太多苏丹人面临饥饿和绝望。他说，美国与伙伴密切合作，向苏丹提供救济。今天我们宣布再挹注大约2亿美元。联合国人道事务协调厅移动部门主管沃索努告诉安理会，明年需要42亿美元才能支持苏丹人民的需求。
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20号说，澳大利亚承诺将在四年内提供 1.9 亿澳元，也就是大约 1.18 亿美元的资金，用于扩大所罗门群岛皇家警察部队的规模，提供培训和基础设施建设。自2022年所罗门群岛时任总理索加瓦雷与北京签署安全协议以来，澳大利亚一直在寻求和他的邻国达成新的双边安全协议。所罗门群岛和中共的协议引起美国和澳大利亚等盟友担忧，中共海军将获准在战略重要的所罗门群岛建立基地。美国和澳大利亚竭力遏制中共在这个战略区域的安全野心。阿尔巴尼斯和所罗门群岛总理马内莱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说，这项计划回应了所罗门群岛建立持久主权安全能力的强烈愿望，从而逐步减少对外部伙伴的依赖。
上周，拜登政府与北京续签五年美中科技合作协议，这个决定引起许多共和党议员的反对。以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首席共和党议员吉姆·里斯为首，多位参议员周四致信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美中科技合作有意义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如今续签科技协议只会让美国研究进一步遭到窃用。上周五，美国众议院对中共特别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等14名众议员也说，他们已经写信给布林肯，呼吁政府停止续签美中科技合作协议。2023年6月，共和党众议员斯特凡尼克与其他议员联名致函布林肯，敦促他在美中科技合作协议到期时不要再续签。信中提到，他们对美国农业部与中国实体合作的联合研究项目感到忧虑，尤其是 那些以灌溉管理之名而用于无人机影像分析的军民两用技术。
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 FDA 的官员周四说，他们在睽违30年后再次重新定义食物健康的标准，把白面包、早餐谷片等剔除，纳入鸡蛋、鲑鱼等富含营养的食品。 FDA 同时宣布正在着手设计新的标章，有助食品业者快速向消费者表明自家食品符合健康标准。督导食品业者的 FDA 副局长琼斯告诉媒体，和饮食有关的疾病，比如心脏病、癌症和糖尿病，在美国都是造成民众残疾和致病的罪魁祸首之一，也是美国沦为高收入国家中平均寿命最短的主要原因。根据新规，取得健康标章的食品必须在 FDA 饮食指南推荐中涵盖一种或者是多种具有足够营养价值的食品类别，例如蔬菜、蛋白质、乳制品或谷类等。此外，也必须符合饱和脂肪、钠含量和人工添加糖分等特定限制。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加州居民孙耀宁因非法充当中共政府代理人被捕，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美国后任总统川普明年1月上任，新加坡华侨银行投资研究公司在周四指出，全球资本市场可能面临更多的波动，川普、关税和贸易将是主导市场的因素。美联储倾向鹰派，并警告未来通货膨胀风险和谨慎降息，引发了黑色星期三股市暴跌，其中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超过1000点。对此，私募巨头 KKR 表示，投资人可能低估了外汇市场剧烈波动对牛市反弹的威胁，货币波动可能成为2025年市场的致命弱点。 KKR 认为，贸易战、财政不稳定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将会刺激明年的外汇波动，成为市场的阿基里斯之踵，不排除急剧调整将会出现。随着川普的新上任，他的关税政策可能会颠覆全球的利率协调，经济摩擦会造成进一步的损害。同时，高水准的政府债务可能会削减对一国货币的需求，引发货币贬值。
根据美国政府周四公布的数据，第三季经济成长较原本估计更加快速，尽管分析预期成长情况可能维持不变。美国商务部指出，举世最大经济体7月到9月经济成长年增率从之前估计的2.8%上修为3.1%。报告指出，那是因为出口和消费支出上修，但同时说，经济成长因为私人存货投资下修而遭到部分抵消。美国第二季经济成长率为3.0%。
澳洲特别行政区第六届特首的陈浩辉20号正式履新。他在8月参选时曾经狠批澳门旅游博彩业发展失序、野蛮扩张，必须改变一业独大的负面情况。但是访问澳门的中共党魁习近平在19号晚上的政府欢迎晚宴上回顾澳门过去5年发展时说，当地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方面取得了新成效。习近平在晚宴前还接见了特意到澳门庆祝的香港特首李家超。据中共官媒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向李家超表明对香港有很高的期待，要港澳两地互学互鉴，加强交流合作。过去25年来，澳门经济在博彩业的带动下急速发展，但是民主进程和人权却不断倒退。在习近平到访期间，严密的保安影响到澳门人的日常生活，当地独立媒体在压力下无法为民发声，就连身在海外的社运和民主人士也被越洋维稳。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丹麦外交大臣19号说，波罗的海电缆被切断，经过几个星期紧密落谷的秘密谈判之后， 德国、瑞典、芬兰和丹麦的代表可以登上涉案的中国货轮查看，中共官员也一起上船。请听报道。
连接芬兰和德国以及瑞典和立陶宛的两条波罗的海电缆11月17号到18号在瑞典水域被切断，中国散货船伊鹏三号被迅速锁定并被瑞典通缉，因此滞留丹麦领海外一个月不得离开。路透社对 Marine Traffic 数据的分析显示，伊鹏三号于11月15号从俄罗斯乌斯季卢加港出发，案发时这艘中国货轮正好在这两条电缆附近。丹麦外交大臣洛克拉斯穆森周四表示，丹麦促成德国、瑞典、芬兰和中方代表本周早些时候举行的会议，帮助打破了持续一个月的僵局。洛克拉斯穆森说，我们期望是一旦这四个国家的人员完成检查，这艘船就能够开往目的地。据华尔街日报报道，期间瑞典和北京的外交官们就此事进行了几个星期紧锣密鼓的秘密谈判。瑞典警方在一份声明中说，12月19号在船上采取的行动并非瑞典主导的初步调查的一部分，他们只是作为观察员登船，而中共当局则进行了调查。瑞典、芬兰和立陶宛正在共同调查电缆断裂的原因。丹麦外交大臣拉斯穆森说，丹麦也有一名观察员在船上。这些事件发生在瑞典专属经济区，瑞典检察官正在以破坏嫌疑主导调查。事发时，这艘由中国船长指挥的货轮涉嫌故意把锚拖曳100多英里，导致连接芬兰和德国的 Sea Line 1、连接瑞典和立陶宛的 Sea Line 1互联网电缆在位于瑞典专属经济区的部分被切断。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说，他认为这是人为破坏导致。立陶宛总统瑙塞达12月6日发表了类似观点，也就是两条海底电缆很有可能是被故意切断。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督促这艘中国船只返回瑞典以协助调查。以上新闻由天铎播报。
美国司法部周四宣布，加州居民孙耀宁因非法充当中华人民共和国代理人被捕。这位活跃于南加州侨界的64岁导演，同时还是一名市议员的竞选经理，被控和另一名已定罪的中共代理人陈军合谋，协助中共政府干预美国地方政治。请听报道。
根据司法部周四发布的刑事诉状，孙耀宁在2022年担任一位南加州城市市议员候选人的竞选经理，并利用该职位与陈军一道为中国政府提供情报。诉状指出，这些活动包括协助那位候选人当选，以及在选举后撰写报告供中国官员参考。陈军与中国政府讨论了如何通过这些地方官员影响美国的政治，尤其是涉及台湾问题。2022年11月，那位市议员当选之后，陈军指示孙耀宁准备一份选举总结报告送给中国官员，中国官员对报告表达了感谢并给予积极回应。一个月后，陈军与孙耀宁等人在一次被称为核心成员午宴的活动中讨论成立美中友好促进协会，以进一步推动影响。司法部表示，孙耀宁与陈军密谋撰写多份报告，为中共政府详细描述其如何协助候选人成功当选。2023年初，陈军要求孙耀宁为中共官员撰写第二份报告，进一步展示他们的工作成果。在报告中，孙耀宁自豪地提到自己在2022年美国中期选举中所做的努力。此外，孙耀宁还曾与陈军讨论如何打击所谓的反华势力，包括提议通过参与美国独立日游行等方式传播亲中信息。他还提议中共政府拨款8万美元支持相关活动。司法部披露，孙耀宁与陈军曾商讨返回中国与高层领导人会面，并安排中共驻洛杉矶总领事与那位市议员会晤。2023年8月，孙耀宁与该市议员共同访问中国，进一步加强与中共官员的联系。孙耀宁被控非法充当外国政府代理人，如果罪名成立，他将面临最高10年的监禁。此外，他还因涉嫌串谋从事针对美国的犯罪活动，面临最高5年的监禁。司法部强调说，刑事诉状仅是指控，在法院作出有罪判决之前，所有被告都被推定无罪。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马上就要到年底了，很多听众朋友都有一个慈善计划以回馈社会。如果您计划向非营利组织捐款，请考虑捐给希望之声。
我们希望之声是 501C3 的非营利机构，是美国第一家也是唯一一家华语公共电台。我们通过广播网站、手机 APP、希望之声 TV 国语和粤语等 YouTube 频道提供新闻、健康、教育、汽车、后院、财经、旅游等各类节目，服务上百万华人，并连续20多年向中国大陆传送短波节目，打破中共的信息封锁，向中国民众传递真实的声音。
捐车和捐款给希望之声是支持华语公共电台的最好方式。所有捐车和捐款的款项都将用于电台的运作和节目制作，造福社区。同时您也可以获得抵税省钱。
您可以写支票，也可以用 PayPal 或者 Zelle 捐款。Zelle 捐款的收款人是 Sound of Hope。
捐款电话号码415-990-1517 415-990-1517。感谢您对希望之声的支持。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次节目再会。